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”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：“尼布加尼撒王啊，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位离开你，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与野地的兽同居。”然后他就发疯了，然后他就神经错乱了，一直经过七期，然后才恢复过来。那么借着这件事情，借着但以理的见证，最后你看见尼布加利才明白过来，所以你从尼布加利沙的口里面就说出了许多的美言。那么这个是第四章所给我们看见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和第二章发生关系的，就是因为尼布加利沙王，他就是这个尼布加利沙，就是因为他听说他只是金头，有一天呢，这个颜色从金，江山颜色会从金的变成银，所以他就大兴土木，就在那个时候他要建立一座城，他要把这座城变成固若金汤的城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城是永远不可能把它攻下来的。那么这座城什么城呢？这座城就是巴比伦城。所以他说，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吗？你看，建为京都，而且呢，他游行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，他在王宫里面，其实呢，在王宫里面，然后他看见他所建造的，那么他说，这些不是为了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话还在说一半，他就发生，就神经错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自我膨胀，当一个人把自己推到极限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啊，尤其是他的的确确是大兴土木，你知道尼布加尼撒王的的确确是个大的建筑师。那没有疑问的，如果大家知道古时候的建筑的话，我们晓得在古时候有个七个大，世界七大奇观，有一个奇观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。那为什么他要盖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呢？就是因为这个他娶了马代的公主，马代呢，马代其实马代人就是今天的库德族人，那么他们住的地方，他们散步的地方，加起来大概有法国的版图那么大，那么就在伊拉克跟土耳其还有伊朗的边界，所以有的人称他做这个库德斯坦，因为他们都是库德族的人，那其实就是马代人。除了以色列以外，以后现在还有一个有一般的人在那里漂流，还没有成为国家的。最大的就是马代人，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当时的马代公主是从山地来的，结果到了巴比伦，看见一望无际的平原，她就想家了。所以呢，为着取悦于这个王妃，为取悦于这个王后，所以尼布加尼撒王呢就盖了什么？就盖了一个空中花园，所以这就变成世界七大奇，古时候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。但是更重要的，把尼布加尼撒王所盖的那个城，可以说你没有可能把它攻下来，不可能。所以现在你知道，他不只是盖了个像，不只是立了个像要大家来敬拜，而且他采取行动，他用大兴土木，他想用人的力量能够把巴比伦城能盖成非那固若金汤，一点可以说完完全全是攻不下来的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他就成功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的江山永远是金的。但是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到了第五章，你看见说，结果有了巴比伦帝国的最后的一页，有一个最后的皇帝叫做波沙撒。所以从这里，我们如果读这一段故事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就在那三十年的时间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第四章发生的故事大概是但以理49岁的时候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他看见大人的像是他17岁的时候。你看现在经过了大概30多年，这30多年里面，尼布加尼撒王不是在那懒惰没有，他要大兴土木，他觉得神的旨意只是金头而已。 但是他用国家的力量，用他个人的力量，他一定要这，他一定要把这一座城建的完完全全是固若金汤，没有人可以把它攻打下来的。那么巴比伦有他的条件，为什么有他的条件？因为巴比伦呢，是这一座城是个四方形的城，就好像巴格达是个圆的城。那这个巴格达呢，是在底格里斯河畔。那么今天的这个巴比伦城不是巴比伦，整个的幼发拉底河呢就通过了这个巴比伦城。所以如果幼发拉底河通过这个巴比伦城，那么只要巴比伦城能维持20年的粮食，能够囤积20年的粮食，有水经过，这个城一定攻打不下来的。所以果然不要忘记，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他们形容那个时候的这个巴比伦那个城，那真是叫人叹为观止。那毫无疑问的，在建筑的历史上，你很少像那个时候像巴比伦，他动用整个国家的资源，那么就在从但以理17岁，一直到什么呢？一直到这个他49岁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大兴土木，而且囤积了许多的粮食。那么只要有粮食，只要有水，这个城一定攻不下来的。那么这个城啊，大概一头到另外一头是14英里，所以加起来一共是56英里，整个周边有54英里。但是呢，它的墙非常的厚，非常的高，它的高度大概有30层那么高，有300多英尺。那么不止这样呢，而且呢，这个城墙的上面很宽，它宽到一个地步啊，那可以8辆的马车可以同时进行的，就在那个城墙上面。然后呢，在城墙上面呢，可以它呢有那个塔，守望塔，那个守望塔是400英尺，在守望塔上面你可以看到25英里以外的敌人的状态。那么然后呢，在整个的周围有30英尺宽的护城河。整个三十英尺宽的护城河，所以是它是把当时最早整个的富州附近的泥土通通挖空了，然后呢变成那挖空了，然后变成护城河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看几乎是你攻不下来，而且我们知道说它这个有很多的城门，有很多很多城，而且是铜的城门。那么这个水从中间经过，从中间流过。那么这个幼发拉底河是南北向流的，所以这个城呢就把它分成东西两部分。那么然后在这个整个巴比伦的中央呢，那么他们就有一个吊桥。这个吊桥白天呢有30英尺宽，然后人来人往，白天到了晚上就收起来了。所以然后呢这个就在这个幼发拉底河的两岸呢也有墙，所以不止外面有墙，那么沿着河呢也有墙。然后这边在东边有25道门，西边有25道门，每一个门跟门相对都是渡口。所以如果你要从这里到对方的话，你要么坐船从那里经过，或者呢就在那个最中央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的吊桥，那么白天的时候是在那里，然后晚上就收起来。所以收起来以后，你看见说你看见他这个守得很好啊，就是你根本就进不来了嘛，你根本不可能进来，因为都收起来了。那么而且就在这桥的两岸两边，一边东边一边西边，那尼布加那些王宫。所以但以理呢不是在这边就在这边，所以说可以说那就是就在桥的两端，很大很大的巴比伦王宫。所以一个东宫一个西宫，那么所有这个但以理前面几章的故事就发生，但以理这个这里面很多的故事根本就发生在这个皇宫里面，就在那个桥的这个两旁，就根本就在那个两旁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为着万一出状况的话，那么东边跟西边不是隔绝了吗？万一敌人来东边西边隔绝呢，所以他们就挖了个地道，所以这个地道呢从东边可以到西边。 那么然后呢，当然他们也盖了个塔，有人说这个应该就是巴别塔，很高的塔。那么还有的呢，就是为着他的王后呢，他们就盖了一个空中花园，啊，那空中啊非是美轮美奂的。我不知道我的电脑状况如何，否则的话，我想我可以明天我看看我们能不能给大家看一些投影啊。那么这个大概就是空中花园，那个时候大概巴比伦的情形是怎么样？那么考古学家呢，就根据他们所得的资料，告诉我们，还有根据历史上所告诉我们资料，大概那个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大家想想看呢，如果尼布加尼撒王真是建立了这样的一座城，这个城根本拿不下来，你不可能把它拿下来。只要这个城存在一天，他已经准备好20年了，只要粮食是20年，只要尤法拉底的河仍旧留在那里，然后他们各方面都已经守住了，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就建造了这么一座城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只是尼布加尼撒等于巴比伦，实在说来，巴比伦城也等于巴比伦。可以说整个巴比伦荣华，所有的智慧通通集中在这里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尼布加尼撒的感觉里面，这个金子永远维持下去，不能光是金头，这个江山不会改变颜色的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根据耶利米的预言，敌人要从渡口里面进去的。那这个渡口怎么会进去呢？原来这样，这个古列将军呢，后来要攻打这个巴比伦的时候，他做了什么事呢？他很聪明，他偷偷在附近啊就建了这个水池，然后呢暗中呢就把巴比伦的水就引到那个水池去。所以等到但以理书第五章，当伯沙撒有个千人的国宴，不是吗？然后他们最高兴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想到是最后一夜，他们没有想到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，他们结果怎么样？他们就很大胆的说是把这个当初从耶路撒冷圣殿来的那些器皿，他们拿来当作这个饮酒的器皿，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在墙壁上有写字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暂时不去问说那个字是什么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很稀奇，就是那天晚上，那是最后的一个晚上，因为那个水已经干了，所以太阳下山以后呢，结果古列将军就用了两个巴比伦的探子奸细，然后让他们带路，然后呢他们就是走那个干的那个河床，干的巴比伦的河床进来，然后从哪里进来的？从渡口出来，就像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完完全全一模一样。然后呢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大家没有想到，果然巴比伦这个整个大好江山已经从金的颜色已经变成银的颜色了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。今天尼布加尼撒王想用人的力量，所谓众志成城，所谓人定胜天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如果读整个历史的话，我们要说人类历史最高峰的时候是尼布加尼撒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以他来做借鉴的。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等到神的旨意，你不过是金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一面他想立那个金像让大家来敬拜，那不知不觉的，我们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本质是什么，整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。那不止如此，最后你看见，等到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，那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这个江山的颜色已经从金的变成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从但以理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，就是给我们看见，实在说来，整个的像最重要的是头的部分，是金，那是最荣耀的时候。而且实在说来，就着背后的原则来说，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那么很明显整个偶像是镀金的，所以这就代表了这个世界的